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二章37、37跟38节。
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8节。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8节。
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前几天回答人家的话的时候说的。
这是主要说定时一个前几天他回答人的话所说的，
他引用旧约的话说的，
他引用这个古约的话。
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耶稣对他说，你就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
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吗？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我给大家讲一个题目，是讲到神的属性。
去年后段我跟他说到一个题目，就是上帝的性情。
其实我还有好几篇我还没有讲完，
其实还有几两篇我还没说完。
可是今天我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今天我开始说新的。
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会讲两次，
这礼拜跟后礼拜我要讲两次，
因为这是为着新的一年的系列。
因为这是新的一年我要讲的题目，
里面包含了新的一年我给大家的主题跟经文。
来对有我给大家今年新的主题跟经文。
可是过了这两个礼拜我会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系列，神的属性，把它讲完。
过去两个礼拜以后我又讲到上帝的性情，将我所要讲的讲完。
或许会在春令营的期间吧，我们会再回到今年的新系列。
可能到春令会再又讲到新的一年我要讲的题目。
新的一年，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我有一个主题，有点奇怪的不太属灵的主题，叫做使用你的头脑。
新的一年我定一个没什么属灵的题目，叫做用头脑来思考。
我的意思是说，里面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字是跟圣经有关。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题目好像没几句是对圣经出来。
当然，谁说的？那是圣经里面的话。
当然有是圣经里的话。
我给大家读的圣经刚刚的经文就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刚才他的这个经节来对的有这个意思。
主说，神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之一，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
因为主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神。
尽心就是 with all your heart， 尽你的全心。
尽心就是用你专心来爱主。
尽性，他用的是 with all your soul， 就是我们的灵魂。我想那也就指的我们的全人。
尽性就是说你整个灵魂，你整个人都要来爱主。
可是我们要尽意的爱神。有的英文圣经翻译作 with all your mind，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
尽意来爱主，意思是说用你全部的心思来爱主。
爱神不但要尽心尽力，也要竭尽你的心思意念。
所以爱神呢，不但用你的心，搁用你的性灵魂，而且要用你的心思念头。
换一句话说，爱神需要用用你的头脑。
所以你那边爱神需要用头脑，
要用到你的头脑来爱神。
你用你的头脑来爱神。
这个尽意这个字的希腊文，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啦。哈，主耶稣用到尽意的时候，他用的希腊字有一个意思，就是理解啦，我们的心意啦，我们的悟性。
这个尽意来爱主，这个意的希腊文意思就是说，理解心意晓悟。
如果你懂一点希腊文，希腊文的字根是 nous， 这个字，这个尽意这个意，它的字根是 nous 这个字，在路加福音24章末了，主复活以后跟门徒 显现的时候，他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那里的心窍用的就是那个字。
以这个希腊文的字根哈，在罗加福音的四章四十五节翻译做心窍。
所以我们爱神要用到这个我们的心窍。
所以你爱神，爱用你的心窍，
而且那是用来思考，用来明白神的话的。
你要来思考明白上帝
的话，所以你要明白神的话，你要爱神，要用到你的悟性、你的理性、你的头脑。
所以你要爱神，要用你的头脑来理解、来晓悟这个上帝的道。
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讲：“智慧的心在这爱思想。”
那你的智慧用的也是怒死这个字，也是心思意念，要用到头脑这个字。
所以这样的智慧嘛，同款一个希腊文，讲到咱的心思念头，你要用头脑来想。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保罗说要用灵歌唱祷告，也要用悟性歌唱祷告。那你的悟性用的是这个字。
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加波罗讲，你爱用灵祈祷，嘛爱用心思来祈祷。
所以有一点，那个字好像跟我们用灵用方言，也就是悟性没有果效，刚好相对。
所以呢，这跟那个这个咱的灵哈，用方言来祈祷，跟那三对啊呢。
有脑神经外科的医生曾经这样讲。
这个头脑迄个脑神经的医生也咧讲，
开刀会看到人家的脑呈现在他的面前。
因为你从伊的迄个头壳甲拍开，你也看到神经。
我想那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至圣所，一个最神圣的地方。
我想头脑这个所在，你身体的至圣所、真神圣的这个所在。
这种医生，脑神经外科的医师，常常有机会看到人的脑。
所以开刀那个医生时常有机会看到人的头脑。
有一位这样的医生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过度使用了的脑。”
我记得医生说：“我从来没看过安尼使用了较过分的头脑。”
我们身上很多部分你都有可能过度使用，可是很少人够使用他的头脑。
咱身躯真侪部分，咱拢使用过分，但是无人安尼使用你的头脑过分。
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不只是心灵的触摸、体会、感受。
咱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不但是你用心灵去摸着神、去体会、去感受，
你也必须用到你的理性，包括你的思考、研究、悟性、理解、逻辑、推理、归纳等等。
你也必须用你的理性，就是你的思考、你研究、你晓悟、你理解、你有 logic、 你有推理、你有归纳 induction。
如果你在学校学这个东西，碰到这个东西头就大。
有当时你在学校学时，你如果遇到这些事，你感觉你这样无法度。
我还是建议你，就是头很大也要尽量想办法去学一点。
你感觉真无法度，但是你嘛爱尽量用你的头脑去学。
神是个灵，我们已经讲过，在别的系列里面讲过，灵包括了这一切。
上帝是灵，灵包括这一切。
因为所有这些是上帝造的，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是他创造的，
所以神是个灵，把悟性包括进去的。
所以上帝是灵，其实包含这个晓悟这方面。
有些基督徒不够明白这个，他们追求强调要属灵，要弃绝人的智慧。
有一个基督徒呢，因注重讲人爱属灵，所以因就放下人的智慧。
这也是对的。
当然这对。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也讲像这样的话。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十九节，伊就讲到这种的代。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因为下主讲，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放下遐个聪明人的聪明。
这是在讲十字架的道理，它不是人的智慧聪明所明白的。
因为这是咧讲十字架的道理，哈，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人的天然迄种智慧聪明会当了解。
圣经不但有像这样的话，而且强调 你读圣经应该读出它的灵意来。
圣经唔那安尼讲，而且伊嘛讲，你那读圣经呢，你都爱看出伊迄个属灵的意思来。
那是彼得后书第一章20-21节的话。
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20-21节的
话。彼得后书第一章20-21节那里说，所有的圣经写成都没有出于人意的，也不应该用人意来了解它。
因为假如讲到圣经的话，不是出着人的意思，那是人和圣灵感动才讲出上帝话来，所以不是用你天然的理解去了解圣经。
有些基督徒因为强调这些是圣经的话，所以他们就变得反智。
但是呢，有一个基督徒已经看重这部分，所以他说反对理智。
你知道我讲的反智，智慧的智，反智。我们来做一个比喻来想想这件事。
我做一个比喻，你想看卖的。
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对不对？
你看圣经真清楚，讲咱来杀死咱身体的坏行为。
我们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欲望、想法、喜欢，都从身体来的。
因为咱有真多不合上帝意思的私欲、欲望，哈，这拢是对身体出来。
所以圣经明确的说要致死身体的恶行。
所以圣经真清楚讲，你爱杀死你身体的这个坏行为。
可是神并没有因此叫我们把身体丢弃掉，对不对？
但上帝并没有因为安尼叫你爱放下你的身体。
有的人丢弃身体的方式就是想办法禁欲。
有的人伊放下伊的身体的方法，就是禁戒，禁止伊的私欲。
吃的很朴素，吃的很少，最好不要吃等等。
吃真少，真简单，上好是卖吃。
有的人对付他的身体的方式，就是尽量的放纵情欲，好叫身体快点把它用坏掉。
另外一种呢是尽量安尼放纵伊的私欲，唔忘伊的身体跟衰去。
自古以来，人类就有这两种人，你知道吧？
所以祖国再来都有这两种人。
可是圣经并没有要我们这样。
但圣经无叫咱安尼做。
当我们来认识主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圣灵要充满我们的心，也要充满我们的身体。
所以咱来认识主的时阵，主跟咱讲，迄个圣灵是要充满咱的心加咱的身体。
如果身体应该抛弃，好像不应该圣灵还来充满它，对不对？
如果主那是叫咱放下身体，安尼无可能圣灵是要来充满咱的身体。
是要我们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身体。
所以上帝是要真正确来使用咱的身体。
我想当神说他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我感觉这个主公已被废掉，是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也意思嘛是相关。
那是指的废弃我们天然的聪明智慧，
是叫你废掉是天然的智慧聪明。
可是我们要让它放在主的手中，好让神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悟性等等。
所以咱来将自己真正交给上帝。和上帝来正确使用咱的智慧、咱的聪明、咱的骄傲。
你的理性思维、你的逻辑推理、你的归纳研究等等，都是这样。
所以呢，你的理性的思考、合理的这个推理，还是归纳研究，拢会使和上帝来使用。
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看重这个，认为我们不要反智。
教会有一挂人因看重这代志，因就讲是咱唔通反对这个理智。
我有一个学生在沙漠学校毕业之后，他在服事上的需要，他觉得应该继续进修。
我沙漠里有一个学生毕业以后，因为服事方面有需要，所以伊转个去读别的新学院。
他去读长老会的台湾神学院，一直读到博士学位。
伊读这个台湾新学院，读到博士。
他在读博士的时候，他的一位老师。是担任过台省的院长的一位弟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伊咧读册时阵呢，伊个老师伊捌做过这个台湾新学院的院长，伊是我真侪年的朋友。
他年轻的时候，他邀请过我在他的家带领一个追求组的聚会。
伊少年时阵，我捌去因厝呢锻炼一个家庭的聚会。
他在一些课程里面对我那个学生蛮有兴趣的。
伊在一寡教册时阵，伊对我迄个学生真有兴趣。
因为他出身西安堂，
因为伊是对西安堂出来，
有很多讨论都会跟这些有关。
所以一寡讨论呢，跟这些有关系。
他常常会讨论到一些地方，就问那个学生：“你们西安堂怎么看这一件事？”
伊那讨论到一寡地方，就问我这学生讲：“啊，恁西安堂对这看法怎样？”
我那个学生告诉我，有一天，这位老师，那时候已经是在担任院长吧，跟他说：“你们西安堂都很反智。”
有一天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这学生讲：“恁西安堂的人拢反对这个理地。”
我那个学生替我辩解。
等我的那个学生替我辩解，
他说：“老师，第一个教导我不要反智的人就是曹立忠。”
他说：“第二个教我不能这样反对你的就是周老师。”
有可能我们西安堂有一些人蛮反智的。
是啦，有可能西安堂有一些人实在是在反对你的啦。
其实那些接受灵恩的教会或者是传道人，常常被人批评说他们反智。
其实呢，遐接受这个圣灵的工作的团队，真师兄，互人批评讲因反对立地。
其实我告诉你，不是只有灵恩派才被批评反智的。
其实啦，不是跟他灵恩派互人安尼批评啦。
我认识一个团体是很标准的福音派的团体。
我嘛认识一个团体是福音派团体。
我第一次听见人家提到不要反智，就是从那个团体听的。
我第一届。听到人讲唔通反对你，就是对迄个宗派听到的。
可是我认识一位在那个团体里面多年服侍，现在已经离开的一位长辈，有一次告诉我说，他在那边那么多年，他觉得受到一个伤害，就是在那个团体里面他们反制。
但是呢，有一个底下真久长的一个人跟我讲，伊受到伤害，就是因为伊这个宗派呢反对你的。
所以这是一个有点 tricky 有点争议性的话题吧、嗯、
所以这个地方很难说呢。
可能每一个团体都有一些方面并不反智，可是有可能有一些方面反智。
因为可能每一个团体都有一方面没反对你的，另外一方面有，
所以可能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
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件事。
我请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就有基督耶稣的心最心。
你知道这里用到了基督耶稣的心、啊、那个字。不是只讲到感情啊这些成分而已。
只讲到耶稣基督的心，哈，这个心不是跟他讲到感情这方面。
其实那个字意思包括了心思、思考、体贴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字是有心思、思考、体贴的意思。
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显然是一位用头脑思考的人。
主耶稣一定是一个用头脑思考的人。
他经过思考来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然后就全心投入。
他经过思考，他判断什么是真实、正确，他就专心来投入去了。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用到我们的心思、悟性来思考。
保罗叫我们亲像耶稣同样，用我们的心思、晓悟来思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恁就爱有基督耶稣的心思最心思。
我先简单的告诉大家，普通的理性的思维有两个很重要的进行的方式。
普通关于系这个理性的思考有两种研究的方法。
就是你对你临到你的事，你遇见的各样的事情，第一个是你要做一点归纳分析。
就是你对你所对的代志，第一你先做一种归纳分析。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发生跟它常常发生是不一样的。
一件代志忽然间发生，跟伊常常发生，这是无同款的。
归纳的结果，你会知道它是偶尔就发生这一次， 还是常常发生。
所以你来归纳分析，你怎样讲？这是忽然间发生，还是这是常常的发生的？
当然，你要做归纳分析，你一定要先做一件事，叫做观察事实。
所以呢，你需要先专门来观察事实。
所以我在教归纳式查经的第一件事，就叫做观察事实。
所以我咧教大家用归纳的方法来查经时，就是讲你要先观察这个事实。
那就是帮助你读圣经的时候。Use your brain， 用你的头脑。
所以你才应该用你的头脑。
你观察事实以后，再问出一些关键的问题来。
你观察这个事实以后，你要问一些重要的问题。
为了要弄清楚这段话在讲什么，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你只要了解说这段话是在说什么，这件事是怎样发生。
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神是怎么样的一位？
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神是怎样的一位？
我看见过有传道人学别人就会说圣经都是这样说的。
有当时传道人说圣经都是这样说，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并没有 scan， 并没有扫描整个圣经，他就学人家讲这一句话。
因为并没有观察所有的经在他就这样 说。
因为你会在圣经里面看到别处的经文跟这一句话好像有一点冲突的，
所以你在别的经在你就看到跟他所说的这个有，
所以你要先充分的观察事实。
所以你需要呢，较完全来观察这个事实。
第一是借着这样来做归纳分析。
所以第一，你得归纳分析。
第二就是你要推理演绎。
第一就是你要推理演绎。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归纳分析出某一个原则来以后，你要把它用到其他的事上。
就是你归纳。研究出一个原则以后，你再进一步把它应用到其他的方面去。
这是很重要的学问。
这是真要紧的学问。
我们传道人最怕人家不做这件事。
我们传道人真怕人不安尼做，
因为他在教会里面聚会里面听见我们讲一句话，就十足的去应用在他的儿子啊，或者是朋友身上。
有当时咧聚会听一句话，啊，就应用在伊的后生家的朋友身躯顶。
等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就觉得。我有这样讲吗？
后来我知道了，我说奇怪，我怎么这样说？
因为他的推理演绎有一点状况。
因为这种推理有问题。
这是我们需要用到头脑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用头脑。
进一步推演到我们还不熟悉的领域跟项目里面。
所以你要去应用在我们一个不像你写的一个境界还是事件中。
你如果这样做，你很快就会发现，当你做了推理演绎以后，很快就会预见有些地方你还要再做一次归纳分析。
所以你去应用时，你就会说其实我还要回去头前说要是再做这个归纳分析。
所以归纳跟演绎是一个继续彼此相辅相成继续往前去的事。
所以你又归纳又演绎又归纳又演绎，这是要一直继续去学习。
那就是使用我们头脑的基本的东西。
这就是你使用你头脑基本的两方面。
我给年轻人这两个字的英文归纳叫做 induction，
归纳就是
induction
induction。
演绎叫做 deduction，deduction。
演绎就是 deduction。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会了啊。所以新的一年，我要给大家一个题目，就是 use your brain， 使用你的头脑。
所以新的一年，我要给大家一个题目，就是使用你的头脑。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
细菌背着，
这是今年我在这个主题里面给大家的经文。
这是今年我给大家这个主题的经文。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兄弟，我还有刷的话。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是吧？可清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既然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好名声，
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那有什么德行，那有什么恶乐，这些事情你们就要思念。
大家一起读一遍吧，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叫我们思念这六样事。
保罗叫人爱，思想之这六项代志。
他用的这个动词是很强烈的字眼，在希腊文里面。
伊所用的这希腊文吼是真强的字。
而且这个字，他用来讲思念这个字是跟神的道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
伊讲到这个少年吼，思念少年这个字。跟那个刀是同字根，
如果记得没有错，他希腊叫 logizo， 大概是跟 logos 这个字听起来就知道，蛮接近的。
就是这个思念、少年跟刀这个字，希腊文同字根。
他在新约圣经里面怎么样被使用呢？我举几个例子，也许会帮助你描绘出它的含义来。
这个字嘛，用在那个新约其他的经节。
它被用在新约救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信神的时候。神就算为我们的义，那个算就是这个字。
就是咱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讲，因为咱信神，安尼上帝就算咱是算罪的义。
我们像罪要看自己是死的，像神要看自己是活的，那个看，也就是这个算是同一个字。
啊，咱向罪看自己是死。向上帝看自己是活，这个看也是同一个希腊文。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他说我想现在的艰苦若比起将来要显在我们的荣耀，就不算什么，
意思就算不得什么了，
就不算什么啊。
那你就用到算这个字，用到思念这个字，
所以算什么这个字也是同款的希腊文，
就不足算了，就不需要去算它了，因为算来算去你就会知道现在的苦楚不太严重，因为那位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因为你不需要去算，因为现在的艰苦是跟将来那个要显在我们的荣耀是不通比的。
今年让我们试试看，来多一点使用我们的头脑。
所以今年咱试看卖学习，更加多使用上帝赐
给
咱
的头脑。给我们的东西，
这是上帝所赐给咱的物件。
那今天跟下个礼拜，我要用保罗提到的这六件事，来总括我们应该使用我们的头脑的各个领域。
今天到后礼拜日，我要讲到保罗所讲的这六方面，咱来使用咱的头脑。
第一，保罗说要思念那些真实的。
第一，保罗讲爱少年这个真实的。
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说，主自己就是那真实的一位。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讲，主自己就是真实的那位。
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
约翰一书五章第二节。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咱知影上帝子已经来到，而且将智慧赐予咱，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予咱明白那位真实的，咱嘛也定在那位真实的来对。
然后他告诉我们那个真实的是谁？他说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第一子耶稣基督来对，伊就是真实的。
主自己就是真实的那一位，
所以主就是真实的那位。
而这里说我们用。智慧认识他，对不对？
假如我们用智慧来认识他，
他把智慧赐给我们，好像我们认识这位真实的。
上帝将智慧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真实的心。
你知道这里用的智慧这个字，就跟我们一起头讲的敬意爱神意同样一个字。
所以这个智慧就是达到我们讲过敬意来爱神这位这个意这个。
也就是说，你要用头脑来认识这位真实的。
所以用头脑来认识这位真实的。
你知道约翰被认为是强调主的同在住在主里面的使徒，
你知道约翰是真注重主的同在就是使徒，
用我们西安堂的术语来说，就是他是一个传讲内在生活的使徒。
可以说他是一个传内在生活的使徒。
可是你要弄清楚，约翰非常看重你要用悟性来认识神，
但是你要知道约翰真看重用你的理性来认识主。
我们用悟性来认识这位真实的，可能最起初我们是借着神所造的大自然来认识他。
当人起初用理性来认识神，可能是借着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来认识。
你知道大自然神的受造物是用来表达真实的一个最基本也是一个很丰富的一本教科书。
你知道大自然亲像一本册，让我们认识这个上帝
的一本最好的教科书，
是最好要教我们认识主的一本册。
不是，我是说认识真实的，
要认识真实，就在大自然我们认识上帝的真实。
我停下来是让你想一想我刚刚讲的这一句话有没有道理啊。
他现在没说话，不要你想看看。
刚有人在我讲那一句话的时候点点头，可能他很快想到，然后很同意。
可能有人在点头表示想到是，所以他同意。
我再讲一遍，上帝造的这个大自然，
上帝创造的大自然，
是我们来思考来认识真实这一件事最丰富的一本教科书。
要让我们来思考思想什么是真实，所以这个大自然跟我们一本教我们的书同样。
近代的自然科学家就是在这个运转的宇宙里面找到真实，他们称那个叫做一个定律或者一个不变的法则。
应该真侪自然的科学家，伊就是在运行的这个宇宙内底找到真实，啊，伊找了，伊就讲这是定律，是不变的一个法则。
四百年前，在剑桥大学身居数学教授，那是一个职位的 Isaac Newton， 就是牛顿，他所弄出来的定律，经过四百年仍然是真实的。
你看四百年前呢，这个 Newton 伊所研究出来这个定律。经过四百年，咱有完怎样这是真实的。
我们在世上，让我们可以认识什么叫真实的的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其实是自然科学里面的定律。
所以，咱在这个大自然内底明白什么是真实，其实就是这个自然的这个定律。
这样放下来，它就是会往下掉，这就是一个定律。
你看这个物件，你放手一堆落下来。
四百年前这样，三百年前这样，两百年前这样，最近还是这样。
所以四百年前是安尼，现在嘛是安尼。
牛顿弄的这个定律叫万有引力定律。
这个 Newton 一讲，这就是这个万物有一个引吸引力的这个定律。
而且他确定的把它数据化，知道这个跟两个的质量、距离什么都有关系。
而且他有跟咱讲真侪证据，什么有关系啊？呢？
所以科学的方法第一步就是观察事实，
所以你知道科学第一步就是要观察事实。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估计的嘞，
十七世纪末一位荷兰的商人叫做列文霍克，可能有人知道他，他发明了一个后来要改变许多科学研究的一个东西，叫做显微镜。
十七世纪末期有一个荷兰的这个生理人叫做列文霍克，他发明这个显微镜。
他是一个业余的科学家，
他不是专门是有时间才做，
因为他是一个商人
研究，因为他是生理人。
我不应该这样讲，我想他是业余的商人，因为他常常想的是这些科学的研究。
但是我不应该说，可能他较注重的是科学的研究。
他发明了显微镜，所以他成为第一个观察到细菌的人，
因为他发明显微镜，所以他真做第一位观察到这个细菌的人。
今天他在这个领域里面被称为微生物之父。
所以呢，现在他让人称作微生物的爸。
当科学家有了显微镜，可以看见细菌，那就是像单细胞可以看到细胞的时候，你知道显微镜可以看到细胞？
这个科学家第一次发现就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显微镜看见我们的细胞有什么事。
我们年轻的时候使用显微镜最初观察的东西常常是我，不是啊，是草履虫，那是我大学时代的绰号。
我少年的时阵哦，我第一摆用这个显微镜来看下面，来看一种糖，就是伊啦。
你知道你在一个现在比较都市没有这种东西，一个小溪边或者一个小水泽，有。是水草在里面，有泥巴在里面，随便舀 一小滴水放在显微镜下，常常可以看到草履虫。
是你去最高的时候，边哈，现在挖一个啊来看，哎，来对到这种虫的嘞，草履虫，
单细胞动物，
一只单细胞的一个动物。
所以，因着有显微镜，人可以观察到细菌。
就是因为这个显微镜呢，所以咱人会使观察到真侪白菌。
当科学家。可以观察到细菌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发现我们四周有那么多的细菌，他们吓坏了。
我家第一摆发现就讲，哇，咱四周竟然有这么侪白菌，伊才惊一跳呢。
可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生很多病啊，搞很多的麻烦啊。
第一个
好像不太伤害我们。
过几段时间，刚刚并无因为遐尼侪白菌，所以我的肾破病啊，是有虾米代志，跟他无遐尼严重嘛。
他们开始发现细菌并不都有害，
所以你发现的讲，这个白菌哦，唔是拢无好。
我现在在告诉你观察事实，在做归纳分析，在做思考那个真实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咧跟你讲，你要先观察事实，虾米是真实的。
到了19世纪，法国有一个生物学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叫巴斯德，他发现了某一些细菌会侵蚀、会吞噬人体的细胞，而这个常常是很多疾病的原因。
这个世纪，法国有一个生物学家 Louis Pasteur， 他发现了一些病是这个白菌他侵犯还是吞吃人身体里面的细胞的结构。
这个理论其实很彻底的改变了医学的基本原理，
所以这个理论完全改变医学的基本的原理。
人不是从外面的症状，而是从里面的原因来探讨。
所以人不是对外面的现象来讨论，那是对内面来研究啊。
问题是怎么医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还要再经过几十年，人类才发现了可以。杀灭这些病菌的东西叫做抗生素，对吧？
但是问题是，这人被里边那个医治哈，所以过几年1877年，伊才研究的对这个啊，那对付这个微生物的理论，就是开始有这个抗生素。
1928年 ，Fleming 发现了青霉素。
1928年，这个 Fleming 发现了青霉素。
他们用拉丁文的学名。我们全世界各地多半都用拉丁文的学名音译称它叫做盘尼西林。
全世界拢用伊拉丁文的学名叫做 penicillin，
但是我们直接称呼它就叫它抗生素。
但是这都是抗生素。
弗莱明是一个一个。那伟大的一个科学家，
这个 Fleming 是真伟大的一个科学家，
非常淳朴的一个人，
真生活真简单，
很好的一个基督徒，
真好的一个基督徒。
他其实，在发现青霉素之前一段时间，他发现另外一个其实是在医学上非常重要的东西。
其实有阿伯也发现着这个青霉素以前呢，伊发现一项物件，嘛是真要紧的。
他刚好感冒，他偶然把他的。鼻翼，你知道感冒的时候有鼻涕、有痰啊，这种东西，我忘了他是刻意的还是不小心滴到他的，应该是刻意的吧？那细菌的培养皿里面，
就是有一个感冒，伊将伊的鼻水给放在伊的培养白菌的迄个盘啊内底，
发现它会产生变化，会把那里面的细菌给杀死。
伊发现着，这个鼻水会将这个盘啊内底白菌给杀死。
今天我们称这个叫做自体免疫系统。
所以咱家己的身躯内底嘛会当得胜。
这个其实是医学上最重要的事。
这是一个医学上真要紧的发现。
这个跟医生毫无关系，那是上帝做的。
这个医生无关的是上帝创造。
如果没有这个， 医生给你的所有医疗都没有多大的作用。
那不，这个医生给你的治疗其实都没很大的作用。
但是后来他发现了抗生素，
但是后来他发现了这个抗生素。
你知道科学界啊，再过十几年才接受他的发现。
但是科学界过十多年才接受他这个发现。
后来他在1945年得着诺贝尔医学奖，生物医学奖。
所以1945年，一丢的就得诺贝尔的这个医学奖。
可是科学家继续在留意观察事实，
但是这个科学家继续过来观察这个事实，
做归纳分析，
要做归纳分析。
他们再过一些年日，才发现全世界可能有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人是对抗生素过敏的。
但是过几年以后，发现的全世界有10%的人对这个抗生素过敏。
这些我们今天看为常识的东西，都是经过这些自然科学家多年来他们下功夫很严谨的观察事实、归纳分析带来的结果。
所以，咱感觉真已经拢知影的代志，其实是这些科学家经过真侪年哈，真安尼详细、精心的观察才得出的这个结论。
如果你在生命生活当中许多其他的事情上面也做这种功夫，我想那是好的。
如果你在你的生命生活中间，你嘛做这种的归纳分析，安尼真好。
思念真实的，
你的思念那个真实的，
这些都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根基。
这些都立定近代科学根基。
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严谨的观察、实验、思考、想象。
所以这些科学家他们都很谨慎的观察、实验、思考、想象。
他们不会马马虎虎的归纳出一个还有疑问的理论，
因为随随便便的归纳出一个有疑问怀疑的一个理论。
我有时候觉得现代的科学家、医学专家，那些被称为专家的人，有的实在很欠缺这种严谨性。
我感觉现在一些人看作是专家，他们欠缺这种严肃谨慎的态度。
他们有时候研究出一个其实是片面的道理就发布，
所以他研究不过是这样一部分的观察，他就讲出一个道理来。
吃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不吃什么才不会有什么结果。
说你吃什么就有什么结果，你不吃什么就有什么结果。
其实很多都很不严谨的。
其实呢，他们这些理论都不是很严格来观察出来。
可是那些奠定近代科学根基的科学家并不是这样。
但是那立定近代科学家、科学根基的科学家不是这样。
所以他们为我们找出了许多宇宙中的定律。
所以呢，伊为咱找出最最宇宙中的这个定律，
把神的真实表明出来，
将上帝真实表明出来，
也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变得更加的井然有序，
好咱对这个世界的明白呢更加精准。
宣言传道会的创立人 Dr. Bill Bright 白里德博士写了一本被使用的最多的传福音的材料，叫《属灵的四个定律》。
这个学生团队会创作者。白立德博士以下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啊，这咱头好用常常得用。
我从19岁开始用这个四律，
我对19岁的使用伊。
它上面一起都说，正如有许多物理的定律管理着这个物质的宇宙。
一开始就讲，亲像最最物理的定律管理这个物质的宇宙。
同样也有一些属灵的定律管理着你和神的关系。
想看某一挂属灵的定律管理你跟上帝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认识我们跟神之间，用一点像我们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的定律一样的态度。
所以咱跟上帝这个属灵的关系嘛，有亲像科学家在研究这个物理的定律这种态度同
款。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是这样。
你看约伯那三个朋友就不是这样，
他们懂一点属灵的事，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常常去思念那个真实的。
他们捌一些属灵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去思考那些真实的，
意思是不太用头脑了。
他们没有什么用头脑，
他们有的时候缺少严谨而且诚实的观察事实再去归纳的科学精神，
就是他们欠缺一种很严格谨慎来诚实观察事实再过归纳分析的这种科学精神。
遇见苦难这种人生非常大的问题，他们不够用头脑，
就是遇到苦难这种人生的大问题，他们没用头脑去思想。
他们从片面的一个理论，就是遇苦难是犯罪带来的， 就去演绎成约伯一定是犯了罪才遇见这些苦难。
所以他们只不过抓到一个理论，就是说你遇到苦难一定是犯罪带来结果，就判断约伯一定是犯罪。
所以后来约伯称他们叫做无用的医生。
所以约伯说你们都是没路用的医生。
如果你用心追寻真实的，你就会留心你所观察到的事实。
所以你如果真用心要追求那个真实的，你就会注意看说哎呀，这些事情是属实是怎样。
来，注意听我讲的这个真实的事。
你注意听我说的，
那就是有一些人犯罪却没有遇见苦难，
就是有的人犯罪但是没遇到苦难，
对吧？
是不是？
还有一些人虽然年迈，虽然遇见，有一些很好的人艺人，可是却遇见病痛，对吧？
有一些很好的艺人，但是遇到病痛，
就像伊丽莎一样，
像伊丽莎同款。
如果我们使用我们的头脑，像科学家一样，用这样的归纳分析的精神来看这一件事，
所以如果咱使用咱的头脑，像科学家同款，有这个归纳跟分析的精神，
就不会那么快下约伯三个朋友下的结论。
你就不会像约伯这三个朋友做出那种的结论。
他们认为约伯的苦难一定是犯罪带来的。
因就感觉讲约伯，伊拄着苦难一定是伊犯罪。
他们不太用头脑思想人生苦难这么重要的题目，
所以因就是不用头脑去思想人生会拄着苦难这个大题目。
所以他们认为约伯遇见苦难一定是犯罪带来的，
所以就随便做一个结论说遇到苦难一定是约伯犯罪带来。
如果你真正的追寻真实的，去思想那些真实的，你就不会这样。
所以你若是真用心在追求真实的，要思想什么真实，这样你就不会做这种的结论。
你如果留心观察事实，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犯罪却没有遇见什么苦难。
所以你若留心观察，你就发觉到说有一个人犯罪，但是他没遇到什么苦难。
另外一些艺人却多年遭遇苦
病痛，另外一些艺人呢，很多年都有白天。
我们不要片面的下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下一个结论。
有一些事物，当我们看出那些真实的真理来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你如果看出那个真实真理来的时候，
那个帮助我们借着这个能够站住站稳坚稳不移，
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站稳。
可是另外有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有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更委婉不武断。
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你观察到一些事情属实，你可能变得比较谦卑，你不敢随便判断，
你会留下一些空间来追求更深的认识。
所以就有空间你可以追求对这件事更深的明白。
这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我们不要太快的跟孩子说你发生这个车祸是因为你不好好聚会。
所以你的孩子如果对着车祸你不敢说就是因为你不好好聚会啦，
你没有认真的观察整体的事实才会这样说。
你没认真观察所有的事实，你才会说这种话。
保罗要我们思念的第二件事是可敬的。
保罗爱我们思念的第二件事就是可敬的。
我把这一点解读为我们可以在别人身上看见那些美好的高尚的无私的向神的令人尊敬的东西。
我跟解释最高齁，这就是咱会在别人身上看见一种好的高尚的无自私的亲像神和咱尊敬的东西。
我的母亲从小会给我们讲一些有好品德的人的故事，
我的老母
也受这个影响，我也会注意这个，特别是信主以后。
我的老母从我细汉的时阵就讲一挂人的好的品德，可能是安尼，所以我会注意这方面，特别是我信主以后。
可敬的，
可敬。
我今天不在这一点上讲太多，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点，跟这个有关，我会在那里多讲一点。
我这方面我没要说太多，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我要说的话。
可是我 提到一点一些点就好。
我要说一句就好。
一个从小不够被爱被关注的人，长大的过程里面也很容易用负面的方式来引人注意啊。
如果一个人自细汉无够予人听，无予人关心佮注意，伊伫当着个过程就用一寡无好个态度，要来予人注意伊。
他可能会用否定啊、批评啊、嘲笑别人等等来凸显自己，来肯定自己。
可能呢，伊就会用反对别人、批评别人、取笑别人来肯定伊家己，
为了要引人注意，
要予人注意伊。
可是你可以不要让这种卑贱的情感左右你。
但你无需要予这种卑贱的感情来控制你。
那使用你的头脑想一想吧。
你要用你的头脑想看卖。
这里说这些，真实的、可敬的，你都应该要去思想。
你爱做些思想些真实的、可敬的代志。
我喜欢读各种传记，从其中你可以看到那些高尚可敬的事。
我今天读各种的这个传记，要看到遐高尚可敬的故事。
所以在这里，神要我们思想可敬的。
所以上帝爱咱思想可敬的。
再来，神要我们思想公义的。
我要讲上帝爱咱思想公义的。
这是我的题目吗？你知道世界上各国的法律都是定出来做秉公行义的依据的。
你知道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是定出来要让人最怕公义的根据。
我在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下礼拜继续讲好不好？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